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30课，也是最后一课。我们上一课开始呢，讲了《先知书》中的弥赛亚预言，主要是参考活得海瑟的旧约中的弥赛亚这本书啊，他列出了从主前八世纪啊、主前七世纪、主前六世纪跟主前六五世纪的先知书里面啊，好多段的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从主前八世纪的先知挑了以赛亚书7章14节作为例子来思想，然后也谈到了耶利米书主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的经文第三段经文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主前六世纪的先知以西结书的17章22到24节。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主前六五世纪的先知哈该书里面讲一段弥赛亚的预言的经文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来一个总结一下我们整个先知书一二的课程所提及的先知的一些重点。以下我们先来看六五世纪的先知哈该书2章6到9节这一段弥赛亚预言。哈该书2章6到9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上这段经文主要的讨论是在第七节提到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个珍宝是什么意思，指向什么到了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必须其实从经文的原文希伯来文来研究珍宝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hamda， 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就是很珍贵、很宝贵的一些东西这是其中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所渴望的、所渴望的。因此，和合本呢将以上的经文翻译成为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一句之后呢，也有注明说这句经文也可以翻译成为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所羡慕的而这个珍宝原文很大这个字的单数或者是众数呢，其实在其他的旧约圣经都曾经用来指向人或者是神明，所以不一定是指向东西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的9章20节，撒母耳记上的9章20节就提到，至于你前三日所雕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折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假如你读撒母耳记上9章，你就看到9章20节这句话其实是指向扫罗的就是 请扫罗不需要再找前三天所雕的驴了，因为呢已经沼泽了。然后这里是指出扫罗是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这里所仰慕的字眼原文就与哈该书的珍宝那个字同字不过在这里呢这个字眼指的是人，是扫罗。另外就是但以理书的11章37节但以理书11章37节预言会有一个北方的王。经文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善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里提到妇女所善慕的神其实是指向当时候的妇女所信奉的神明不过所善慕的这边的字眼也是跟哈该书的珍宝一样同一个字所善慕的在这边也不是指东西，而是指一些外邦的神明。再有就是以西结书的24章16节，以西结书的24章16节提到，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妇人娶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以西结书24章16节这边神向先知所讲的话，其实是指向他的妻子将要死亡。这边经文是形容他的妻子是以西结眼目所喜爱的这个所喜爱的字眼原文也是跟珍宝一样，所以这个名词在这里是指向先知的妻子，也是指向一个人。以上的几处经文所用的所仰慕的所善慕的所喜爱的都是单数。至于这个名词的众数也有指向人的，比如说但以理书10章11节，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然后10章19节，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这里但以理书的10章11节跟10章19节的经文提到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大蒙眷爱的人指向的都是但以理。而大蒙眷爱在10章11节，大蒙眷爱的但以理，10章19节大蒙眷爱的人是众数，可是都是指向但以理这个人。以上我们交代了就是哈该书3章7节提到的珍宝原文这个字眼无论是单数出现还是以众数出现在其他旧约经文都可以用来指向人或者是神明不一定指向东西。不过呢与此同时这个珍宝的原文很大，这个字也是有用来指向珍贵的东西的，特别是金子和银子。比如说历代志上32章27节，历代志上32章27节经文说，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这节经文的宝器，这个宝字就跟珍宝这个原文是同一个字眼，很大。然后是历代志下的36章10节，过了一年，尼布加尼撒 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36章10节，各样宝贵的器皿，这个宝贵的字眼也是跟珍宝很大那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而哈该书本身2章7节的很大，当然也是指珍贵的东西因为哈该书2章8节就提到金银2章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然后就有以赛亚书60章5节以赛亚书60章5节经文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欢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卷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又有撒加利亚书14章14节提到，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值得留意的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60章5节跟撒加利亚书14章14节两段经文同样是提到列国珍贵的东西会归来的时候那边所用的原文的字眼跟哈该书的2章7节珍宝的字眼很大不一样以赛亚书60章5节跟撒加利亚书14章14节的原文字眼是卡友卡友就是指珍贵的东西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哈该可能是故意含糊的刻意的用上一个可以理解为珍贵的东西又可以理解为所渴望的这个字眼而不用一个不能够指向人的字眼来描述他这一段经文。因为终极来说，哈该的预言可能是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全然的应验的特别是经文提到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要震动万国这些比较辉煌的时刻启示录的21章25到26节就提到，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是主再来的时候神会得到的荣耀。可是哈该书所指向的也可以是指向万国所散慕的使者的来到，就如马拉基书3章1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为什么说哈该书可以是指向万国所散慕的使者的来到呢？因为哈该书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新约也有被引用的新约希伯来书12章26到27节就引用了哈该书2章6到9节这段经文明显的希伯来书是认为哈该书这几节经文终极的应验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希伯来书12章26到27节经文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 总的来说，哈该书二章七节提到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也可以理解为万国所散布的，很有可能终极的指向是指向主再来的时候，指向弥赛亚的来临当然这段经文跟上一课我们讲到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一样的都有新约的引用作为终极指向的支持。好，那么先知书的弥赛亚预言我们举例就停在这里这就完了我们先知书一二的整个的课程。以下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整个先知书的课程它所包括的一些重点。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过我们研究十七卷先知书的方法第一个步骤应该是将不同的先知书放入他们所属于的时期我们这个课程就将十六、十七位先知放在几个世纪。这个课程呢，我们就将十几位先知分为四个世纪：主前八世纪、主前七世纪、主前六世纪跟主前六五世纪。当我们将不同的先知或者是先知书归入他们所属于的时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个别先知来研读最主要的一个步骤是将先知书的整体的结构分别出来，或者是将整卷书的大纲写出来，就是把它分回不同的主要的段落，尝试找出作者的思路的发展。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从重复的字眼来尝试找出每一个先知他所要表达的重点。那我们从主前八世纪来开始温习主前八世纪呢，我们有先知是向外邦人亚述的尼尼微传道的，就是约拿他所强调的信息是神的爱，是神的爱不单只临到外邦人，其实神的爱也临到服侍他不了解他的计划的先知约拿。与约拿对称的是主前七世纪的另一卷书纳鸿纳鸿强调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所以约拿跟纳鸿可以说是一个银币的两面。约拿书强调的是神的爱，纳鸿书强调的是神的公义。主前八世纪的还有两位向北国传道的先知阿摩斯跟何西亚。阿摩斯有人称他为双语的先知，因为他强调的是神的审判。而何西亚书呢，就被称为是爱的先知因为他用先知的婚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反映出即使以色列人一再犯罪，可是只要他们回转，神还是会接受他们，所以也是有两面的一个是强调神的审判，一个是神的爱。主前八世纪的另外两位先知是弥迦跟以赛亚要记得弥迦书的信息其中是记得他的名字Micah 弥迦的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而弥迦书其中一个强调的就是神是一个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他的子民的上帝记载在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的经文。至于以赛亚书呢，另外一位向南国传道的先知强调的是神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是一位掌权的主， 主要的代表性经文在先知的呼召那一章经文，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然后我们来到主前七世纪的先知除了向外邦人传道的那鸿之外主前七世纪还有西番雅、哈巴谷跟耶利米。假如要记得西番雅书的信息，大概是他的一章二三节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三节这两节经文就一再重复除灭或者是剪除这些字眼，显示神要除灭所有的地上作恶的人。不过在西番雅书也有一句很著名的金句就是在三章十七节的上主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神必默然爱你。竟然出现在一开始以除灭为主题的书卷提醒我们先知书很多时候都提到神是审判的上帝，神会惩罚，可是神永远不会为了惩罚而惩罚，他是常常会等待属他的人回转悔改归向他，然后他就要重新的赐福给他们。主前七世纪的另外一位先知哈巴谷先知其中一节代表性的经文是新约经常引用的，就是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一人必因信得生。这节经文在哈巴谷的年代是鼓励哈巴谷不要因为神的惩罚还没有临到巴比伦人就不忍耐等候要他用信心凭信心等候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敌对他的人最后一位主前七世纪的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位感情丰富而且不掩饰他的感情的先知，所以研究耶利米书其中一个方向是研究耶利米的心声他在痛苦当中怎么流露他对他的子民他对他的神的看法。然后我们来到主前六世纪的先知，主前六世纪的两位先知是大先知大以理跟以西结但以理书代表性的一章圣经是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过在第一章圣经怎么样用神是赐予的神神的赐予 God gives 这个字眼来指向但以理书的一个主题，就是纵然坏在的环境好像看来很不理想，可是神还是掌管一切的神。然后以西结呢以西结先知所强调的是神的荣耀我们讨论以西结书的时候也提过掌管以西结书其实是用了神的荣耀这个片语来串联掌管书的信息一开始是神的荣耀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也象征他离开他的子民，然后以西结书的下半卷书就描述神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里头，象征神重新回到他的子民中间。主前六世纪的先知还有一个小先知，就是只有一章的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他的对象是以色列的兄弟以东指向他们怎么样在兄弟遭难的时候袖手旁观，然后以为自己是打不死的不会被拉下来的，可是神就对他说他会把 他拉下来，有一天他也要面对神的审判。最后是主前六五世纪的几位先知，六五世纪的几位先知包括约珥，约珥书主要的特征是蝗虫之灾，透过蝗虫之灾先知指出神的审判要来到，不过约珥书也包括一段很出名的新约有引用的经文，就是说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终极的应验应该也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另外三位主前六五世纪的先知就包括有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哈该书的主题是劝谕神的子民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要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才是自己的事情。至于撒迦利亚书呢，假如要选一张代表性的圣经，就是撒迦利亚书的14章，我们分析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也提过，14章在好几方面的主题也回应了14章之前的不同的经文所提到的主题。而撒迦利亚书14章的主题其实就是说神要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王，神要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皇。之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一本约的书，其中提到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提到神与列祖所立的约，提到以色列人与妻子所立的约，以及约的使者。新约的马太福音11章10节，路加福音7章27节，跟马可福音1章2节都引用了马拉基书3章1节那一句经文。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马太福音那边耶稣就指出这个使者就是施洗约翰，言下之意他自己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会要来的主。马拉基书其实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马拉基书的3章1节跟4章4到6节一方面提到律法和先知，提醒人要遵守神的律法，另一方面要预期主的来到，并且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最后更预言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来临。这就结束了先知书最后的一卷书的信息。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先知书1跟2的课程，盼望这个课程能够对弟兄姊妹认识先知书有一点帮助，也能够鼓励你在以后的日子更加用心的去研究每一卷先知书的信息，从中得着帮助和提醒。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生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宰。